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呢分三个部分，一节到第五节呢和四节的最后一段，四章的最后一段呢是一个整体啊，是保罗的劝勉。那六节到第二十一节呢，保罗在讲我们如何来做到这个道理呢，和穿上新人脱去旧人呢很类似最终的结论呢是要被圣灵充满啊，在五章的十八节。那五章的二十二节到最后呢讲到了家庭，也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同时借着这个呢也讲明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一个先来看第一个一节到第五节。那这一段呢我们看五章的一节说呢，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啊。这个道理和四章的一开始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竭力嘛，我们是要做的，并不是没有任何主观动力去做的。相反呢，我们要效法神啊，要竭力。同时呢，标杆呢是耶稣基督啊，同时呢，动力呢是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啊。我是因为神的爱感动我，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他。所以这个和四章我们一开始昨天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那我们这里重点呢来看一些细节啊，我们昨天其实已经提到呢，在四章的最后，就是主关注的远比律法的要求要高啊。我们已经注意到呢，他讲到了话语啊，四章的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到五章的第三节呢，再一次啊，他说这些的污秽啊，或是贪婪呢，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啊，方和圣徒的体统，就提都不可，又是话语啊。第四节啊，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相宜啊，戏笑的话都是不可以的啊。所以我们总是会认为呢，哎呀，这些事情说说而已嘛。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我们看见这是会比我们想的要严肃的多的，总要说感谢的话。那这是第一个角度啊。第二个角度呢，比话语还要深，就是心思意念啊。所以在四章的三十一节呢，苦毒、恼恨、愤怒、恶毒，那这些都是心理的嘛。三十二节四章的存怜悯的心，这也是心理的嘛。所以神对心思意念也有很高的要求。那我不能说我心里没有苦毒，那我也没有证据啊。所以这给人呢完全没有任何可自夸的理由啊。因为他外表你不能说像做善事啊，像奉献那样有客观的证据。所以法利赛人要的呢就是外表的证据啊，我一周进食几次啊，我是不是十一奉献呢。在这我没有办法说我有证据我里面没有苦毒第五章的第五节那或是贪心的那贪婪也是不可以的。那我贪婪，我里面起不起贪心，这我怎么拿证据出来呢？所以在这让我们看见，我若里面不被神改变呢，我是不可能达得到这些要求的所以这再一次让我们回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啊，我们不能够要用对待旧约律法的这种角度来对待神在新约的命令啊。那犹太人，我是指那些法利赛人呢，他们认为他能做到旧约律法的要求全是外在的。这也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以及后来的教改家马丁路德，他们都知道这以行律法的心来对待神的命令是很愚蠢的。他除了让你骄傲，什么也做不到，因为神的命令远比外在的这一点行为上的要求要深得多，高得多。所以我们不能说呢，哎，我值得被夸奖，因为我做了什么善事。我要看我起了贪心吗？我里面有恶毒吗？我是不是在一切的事上只是说造就人的话，一点的不该说的话都没说过呢？这要做到这样的标准呢，只有一种可能，就这个人真的被神得着，他里面不再是会产生苦毒的人，不再是会说不合宜话的人， 就他的想法和心思意念和耶稣是一样的。那我不是这样的人，我自然不会去了。所以换句话说呢，神让我们今天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假设我原来是在泥地里滚的，就像猪啊，那他很喜欢泥地，那我可能把它洗干净，但是呢我不能改变它里面的本性。就当我把它洗干净，我一转头呢它又回到泥地里去了。那它得变成一只羊。所以我们要从老我到新我，必须经历死了复生复活重生这么一个过程。我的里面那个人不再是想要进泥地里的猪，我才可能不再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是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这个道理的宝贵啊。这是我们借着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啊，我们有的教导。那六节到第二十一节呢，保罗就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就是我们该怎么来面对那些行暧昧无意事情的人，以及呢我自己该怎么做得到。所以这个道理呢和我们刚才讲的道理呢是一致的，只是保罗用不同的角度他反复强调了一个不要与他们同伙啊。那第七节，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第十一节，不要与人同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所以这给了我们一个很能执行的建议啊，就是我每天的生活我该做什么。我先要判断呢，判断什么呢？我不是判断这件事情对我有没有地上的益处，我高不高兴，我是判断这件事情是不是主和主的心意啊，是不是圣洁的，是圣洁的还是暧昧的，是干净的还是脏的，这是我们要去判断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呢，你们是光明之子，那行事为人就相当像光明的子女啊，第八节。因为光明所结的果子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然后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然后如果你知道那是暧昧的事，就不要去做。所以我们今天说我在主里啊，我走成圣的路，我每天在做什么呢？所以保罗在这里勾画了一个画面给我们。那我们要读神的话啊，我们要让自己的老我死了，新我能长大。然后呢同时呢我每天会面对很多的选择。那我在这选择里，我先要分辨这件事情得罪神吗？得罪神我就不做。那我不做怎么办呢？不做我就远离嘛，不要同行我就离开了呀。然后呢我不做的过程中呢，我这个动作就责备了他嘛。所以到十一节，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我们怎么责备呢？我不与他同行就是责备了。就好比我在一群酗酒的人当中啊，我不喝酒本身就是在责备酗酒的人了。那一群行五章一开始的那些淫词啊妄语戏笑话的人呢，我不说我说感谢的话呢，那我就是在显明他们的黑暗了。所以十三节就解释了啊，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明显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当我们选择光呢，神就可以用我们来显明黑暗。而且呢我们该怎么对待黑暗的事呢？十二节说了，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所以神并不是让我们总去默想那些很糟糕的事啊。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角度，让我们知道呢基督徒在地上啊，我们首先要选择光明啊。那对待黑暗的事我们什么态度呢？就是我选择不做。我并不是要去我去定他们的罪，那我也不是说我要去在不断的把这些事提出来拿来教导。我们看见保罗在这儿他也没有把所有这些事一件一件拿来分析。他只是告诉我们，你分辨不对就不要做。那最好呢提都不要提。因为提的过程呢就使得我们也会受试探。所以同时呢保罗就对得救的基督徒在14节就开始劝勉了。 那这一些人是谁呢？就是睡着的基督徒啊，他们是活的，但是呢他们倒退了，他们已经重生了啊。那你们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嘛，就是不要再睡了啊，我们要在这地上啊总是要成为光明之子。所以保罗总是劝勉基督徒呢，既然我们得救了啊，就要努力去行啊神召我们要去行的那些事啊。这也自然能够理解15节到21节的部分啊，他说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16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为什么爱惜光阴呢？光阴如果我只是花在地上为自己的地上谋算的事情上，赚钱也好，求名也好，这光阴就是浪费的嘛。爱惜光阴总是要远离世界，爱惜光阴总是要远离这世代，这世代是邪恶的嘛。所以这个因果关系就是因为世代是邪恶的，所以我要爱惜光阴，我要把时间花在主的话上，花在圣洁的事上。那18节也就是这一长段的一个总结，不要醉酒啊，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用圣灵充满来对应醉酒呢？因为一个是醉酒也是人把主权交出去了，交给什么呢？交给酒了。就人不能控制自己，一个醉酒的人是不能控制自己，他其实是被强迫的。但圣灵充满呢，人也把主权交给圣灵，但是圣灵是用感动的，圣灵不强迫。所以醉酒的人和圣灵充满的人啊，是非常鲜明的两个对比啊。一个是我们把自己主权交给罪之后的状态，就是我无法控制自己，我被强迫做一些很愚蠢的事。一个是把自己的主权在自己的愿意里，自由意志里交给主，我不断地被他感动，到一个地步呢，我完全被他充满啊，我的心思意念全是神的心思意念啊，我就会用诗章、颂词、灵歌啊赞美主。所以又是话语啊，我们注意到了没有？所以我们怎么能做到我能勒住自己的舌头，甚至勒住自己的心思意念呢？使得这不但在我的行动上，正在我的更在我的话语和我的思想意念上都得洁净呢？只有一个方式，就是我转离黑暗，我去被圣灵充满。我不被酒充满，我被圣灵充满。那我圣灵充满了以后呢，我自然说出来的就是赞美主的话了。那这是一个结果，就好比第九节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所以我怎么样得着这果子呢？我不断的亲近光明嘛，远离黑暗嘛。所以我在成圣的路上，我在选择什么呢？我在总是在光明黑暗里做选择。我当我发现我在黑暗里，我就远离啊，我就去到光明了。我只要在光明里，光明充满我，那光明的果子自然就是话语、心思意念、行动，全都是赞美主的、荣耀主的。所以五章的最后呢，讲到了一个很宝贵的、今天应用性很强的话题啊。22节到最后讲丈夫和妻子，那道理呢很简单啊。那我们看两节经文，第一节呢，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那第二节呢，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所以这是两个命令啊。我们今天说，哎，该怎么样来处理婚姻中的地位和关系呢？应用的经文就是这里的，妻子怎么对待丈夫呢？我怎么顺服主，就怎么顺服丈夫。丈夫怎么对待妻子呢？主怎么为教会舍己，丈夫怎么就应该怎么为妻子舍己啊？这个标准呢，我们放出来，我们就知道，我们若没有被圣灵充满，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要用肉体去做，绝对是失败的啊！因为这个标准不是人所能想到的。我们想一想，丈夫为妻子舍己，那要想一想基督为教会是怎么舍己的，我们就知道这，除非我就是完全被主充满了，否则我不要说呢，我努力做，我能做到。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真的让我的老我 死在十架上，我要选择光明，离弃黑暗，我要长大，我要让我的里面不断的长大呀。那长大到一个程度，我能够有这样的力量的时候，这些才会成为可能。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要承认，这就是客观标准，我们不能降低这个标准。我们不是用人的方式去解决婚姻中的矛盾，是不可能的。人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策略，各种各样的劝告，甚至各种的课，没有一样能够帮助的。因为人若不重生呢，最终的矛盾一定是两个罪人在一起，那就是火星碰地球的碰撞了。为什么这夫妻的关系是矛盾的最容易体现的地方？因为这样的关系是所有关系里最近的。我可以选择不同的朋友相处啊，那相处不来我可以不要这个朋友。但是呢，夫妻是一个人不得不去面对的，在这地上的最紧密的关系。所以同时呢，在24节啊，21到24呢是在对妻子的教导。24节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啊，妻子也要怎样顺服，凡事顺服丈夫。他这里呢就把教会作为一个例子呢，比喻引出来了。所以这一长段呢，既是对丈夫和妻子的这个成圣路上啊，这可行的教导啊 ，practical 的可以应用的教导，同时呢，也是一个对教会和基督关系的真理的启示。所以总结在32节呢，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啊。所以这里面讲到好几个关于教会的内容啊。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啊。所以教会顺服基督啊，是全然的顺服。24节，那26节呢？25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了。啊，是把教会从最终，把所有教会的人从最终赎出来。同时呢，26节，基督还在成圣的教会成圣的路上呢，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水就是神的话，道就是神的话。那我们成圣的路上，主在做什么呢？让我们不断的读经啊，读一遍就洗一遍，读一遍就洗一遍，就越洗越干净，越洗越干净啊。那同时呢，32节。就是成为一体，因为是从31节夫妻的教导引出来的啊。那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成为一体就是教会全然顺服基督，基督把自己全然舍己给了教会啊，身体和头就合为一了。那所以这两方面的教导呢都很宝贵啊，应用上呢让我们知道丈夫和妻子应该有的关系是怎样，那真理上呢让我们知道基督和教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为我们舍己的基督，我们作为教会的孩子们，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哈利路亚。